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9日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只有佢将女王当作普通女人；美台推贸易协定，印太框架启动；战狼称百姓对中共90%满意，被痛骂；盟友残酷切割，司马南大势已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八号下午，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堡城堡 Balmoral Castle 去世，享年96岁。川普和拜登发文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是整个世界的损失。自去年年底以来，因身体健康等情况，女王已经大幅减少在公共场合的露面。6号她在巴尔莫勒尔城堡接受了约翰逊的辞职，同时正式任命伊丽莎白卓惠斯为新任首相。8号上午，白金汉宫发声明表示，女王处于医疗监护状态。随后女王最亲密的家人紧急赶往巴尔莫勒尔城堡。查理斯将成为英国国王，国王和皇后今晚将留在巴尔莫勒尔，明日返回伦敦。当日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言说，在这个极度悲伤和悲伤的时刻，我们同我们的家人和美国同胞一起向皇室和英国人民表示至诚的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的历史性和非凡的统治为英国留下了巨大的和平和繁荣遗产。她的领导能力和持久外交确保了和美国和各国的先进联盟。女王永远被铭记她对国家的忠诚和坚定不移地奉献她的同胞。拜登亦发表了声明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不单单只是一个君主，她定义了一个时代。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4月21日，她在25岁时承继了皇位。从丘吉尔爵士到卓惠斯，女王在位期间见证了15位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打破了她的曾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创下的纪录。去年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列亲王去世，享年99岁。女王和菲列亲王的结合一直被赞誉为贵族模范婚姻。菲列亲王原是希腊王子，在和伊丽莎白结婚后，他受封为爱丁堡公爵。为尊重女王和英国皇室的传统，婚后的菲列在公共场合时都会向妻子鞠躬，并尊称她陛下，行路时亦只能够跟在女王身后。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女王仅仅当作普通女人来看待的男人，女王亦是唯一一个将亲王视作普通男人的女人。据皇室透露，女王时常亲自为丈夫准备早餐。菲列在享用妻子心意之余，仲曾抱怨说英国女人不懂煮饭。媒体报道称，在属于他们的厨房里面没有尊卑之分，只有浓情蜜意。在送走了相伴长达73年之久的伴侣后，女王形单只影，她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自己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承担起对这个国家应有的义务和职责。时评人文超发推文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刚刚去世，一个伊丽莎白刚刚走上了舞台，指的是英国首相伊丽莎白卓惠斯，另一个伊丽莎白就谢幕了。真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还会有什么发生呢？8号上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了来访的美国联邦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莫菲 Stephanie Murphy 所率领的访问团。这个亦是今年规模最大的美国众议员访问团，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来自军事、外交、国土安全和税计等4个不同的委员会。会谈期间，双方均表示要深化美台经济合作，推动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蔡英文表示，将会很快在美国6月推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下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并签署一项高质量的贸易协议。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谈判内容涵盖11个领域，首届谈判将会在今年秋季举行。蔡英文仲希望未来能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为彼此打造更良好的经济环境。麦菲表示支持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美国召集了13个部长，从8号到9号在洛杉矶举办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会议，以对抗北京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这个框架涵盖了约全球 GDP 的 40%， 其中包括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印尼等 G20 成员。据彭博社报道，这个框架是川普在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以后，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参与。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公开具体细节，外界预测他可能不会好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样降低关税。7号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将重点放在仍能够为美国出口商提供市场准入的非关税问题上，但是成员国将主要围绕印太经济框架的四个支柱：一、贸易；二、供应链；三、基础设施和脱碳；四、税收和反贪参与讨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主导第一项支柱，其余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商议。预计在会议的第二日将产生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成员国需要采取哪一些具体行动。时评人蓝述认为，台湾和美国签署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它一方面能够保证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供应链的安全，特别是高科技晶片的供应链的安全，同时它能够增加美台两地社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增加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个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极其具有战略意义的、稳定的美台两地的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10多年的民调，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连续10年超过90%。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新华社在微博发布该消息后却关闭了评论区。中国问题专家胡平在推特发文称，这个是哈佛大学的耻辱，世界第一学府居然不知道，只有在民众可以对政府自由评论的地方，你去问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才有意义的嘛。针对毛宁的发言，上海教育界人士胡先生对本台表示，很多很多网友马上就质问他，他讲的说话就是什么时候和我们进行民意调查的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共在什么时候给了老百姓话语权和知情权呢？第三个问题就是，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共就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地给过老百姓，就算是10%的民意表达可能性都没有，更不要说是90%了，可能就是1%，而这个1%亦不包括老百姓，只有他们中共集团内部的人，那我们老百姓就不知道了。反正他讲的90%是没有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亦不会发生的。他这个就是闭着眼睛说核话，睁着眼睛就说假话，大白天就说梦话，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90%，没人会相信他们讲的话。来自湖北的宋先生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或者真的有这个这样的调查，这个调查可能去安排的，或者是故意搞的这样一个，就跟他们在美国设立新闻媒体一样，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搞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说是国外哪个学校发布的东西，实际并不是美国本地报道的，是他们自己操作的。另一位在广东的袁先生表示，如果按照真正的调查，90%这个数字亦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极权之下没有能力反抗，人家不敢去真正的讨论这些问题，那你想象一下，面对一个镜头虎视眈眈的，那些后面有枪有炮决定你的生死， 你有工作，你都要想象一下，你自己做生意，你想象一下，佢俾唔俾我做啊？我嘅工作仲能唔能够保持得住啊？面对住呢一种状态，讲实话，100%亦唔离奇啊，系嘛？但系反过嚟，如果佢系呢个社会嘅话，我哋能想象得到，点样可能呢？嗰、那个系唔可能噶，佢90%，除咗系专制社会，系唔可能达到呢一个结果噶。所以佢讲嘅90%，实际上喺国内啊，愚弄老百姓嚟讲，咁有可能算老百姓话呢、这个几好、啊，愚民教育之下冇办法啦。但系你攞到全世界嚟讲，咁就系一个笑柄啦。明明就俾大家知道，你就系个专制社会，你系一个极权高压下，人人恐惧，唔敢有其他想法嘅一个社会，先至能够出现呢一种结果。有网友找到毛宁口中的这个报告，说这份报告是由一名哈佛学者 Edward Cunningham 发表的个人研究，费用由上海陆家嘴天府集团赞助390万美元，雇佣了中国国内的民意调查公关公司，向31000人面对面接触访问做出来的结果，他的可信度比公安请饮茶还要高。近日正当司马南粉丝们迎接司马南被解除禁言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复出后的司马南不单止5000多条视频被删除，最令司马南心痛的，他背后的遥紧资本似乎全部撤离，顿失资金和团队的支撑。第二是他昔日的同盟张哲、李叔、孔庆东等纷纷对他残酷切割。据大陆百佳互联网消息，同一个战壕的著名咨询专家阮氏之子李叔，过去经常配合司马南输出反美、反日、反资本的时政论访谈节目，如今李叔表示自己是蒙查查地被司马南拉了去做直播的，他这才发现原来钱是这么好赚的。他说，不理是头条还是好看的视频，你只要做得好，热度高，每个月都分钱的。我跟司马南做了几期之后，就发现啲钱滚滚咁嚟。佢仲透露，司马南靠割韭菜每年赚嘅银两系佢嘅10倍，李叔年入1000万。接住司马南嘅老友北大教授孔庆东，被人称为网红教授，呢次却发声啦。有本事可以劳动致富，动不动打击爱美企业嘅爱国热情，系容易有一日被打成敌对势力噶、哦。但是刺向司马南内心最深的，都是跟李叔一样的，都是阮氏后代张哲的背叛，直指司马南攻击联想的最大噱头国有资产流失是指乌虚有。这一句话足以令到司马南造谣攻击民营企业的经济方言轰然倒塌，令到司马南将爱国当生意，造谣惑众，挑动社会分裂所精心编织的一系列逻辑链条断裂。他们为什么在司马南被禁言前后敏感期开始内卷，自己打自己的面？该网站评论，这些人大多都是投机取巧，自私自利，人设崩塌，是一代知识分子异变的活样板。人性在这个动荡之年无比浮躁，精英个个蜕皮，露出精致利己同为富不仁，冇食相，令人唏嘘。目前中共发表的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要求严格将网络导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等。在这些大背景下，对气候极其敏感的司马南团伙，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就是他的同伙纷纷同他分裂，他复出后一再示弱的最好解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